川普未来关税模式渐显露，习近平正在被消失，汉光兵退，美退役上将任台参谋总长顾问背后原因，集访大马泉自带防弹车，中共拉拢东南亚不会成功，柬埔寨将180名台湾人送中判刑，台外交部抗议，苹果转移中国供应链受阻，爆中共海关撤账。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红潮秘闻，我是黎文，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6日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现在越来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补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一听她是怎么说的呢？
我觉得我人累了，我听闻你们现在的产品好，还真吃过好，我现在不是累，因为我有糖尿。
安娜患糖尿病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用了三高代谢补后，她感受到明显改变。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好攰啦，正常一啲啦。而家都唔瞓晏觉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以前三次，而家一次啦，肠胃好翻。前日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
哦，
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咧，都系有好多帮助噶。
三高代谢补传承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自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睇视频下方的置顶留言。川普掀起关税风暴，最近接连戏剧性反转，观察人士认为这个反而勾勒出未来川普的关税路线图。与此同时，川普用敌对国来称呼共产中国，火药味相当浓厚，第一次反转发生在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领域。媒体报道说将豁免电子产品关税，但川普专门在自己的社媒上罕见发长文澄清，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电子产品仍要缴纳 20% 关税，而且 145% 关税只是暂时搁置，接下来政府要启动国安关税调查，全面检视半导体及整个电子产品的供应链。川普还放话要宣布半导体的专属税率，接住川普又在14日宣布考虑暂缓对入口汽车的 25% 关税，理由是要给车厂多一些时间。自媒体人文超认为这两波反转揭开川普关税模式的冰山一角。美国关税将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比较低的基础税率，譬如 10% 的万国税率，适用于所有贸易伙伴，而是针对特定行业的高额关税，譬如钢铝 25% 入口关税，汽车和汽车部件 25% 入口关税，目的是逼制造业尽快回流美国。文超说，目前的对等关税只是谈判筹码，目的是给贸易伙伴制造一些损失，叫他们有些紧张感，否则他们就不会认为真是谈判。更引人注意的是，川普在这篇长文中罕见称呼共产中国是贸易敌对国，这个是川普上任以来最直白的定位，指共产中国是美国的敌对国家。中美对抗火药味浓厚，亦显示川普未来不会放松对中国的关税，而坚持为中国产品洗产地的国家，想当然会被川普盯上。面对川普的攻势，习近平出访越南、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然而这一场看似强势的外交秀，却在习近平大批亲信被清洗的背景下进行。新头壳发表时评人张正修的文章说，中共内部出现异常局面， 正正整展开派除习近平的行动。文章说，人民日报头版的中共政治局三月底例会公告中五次提到党中央，但罕见地去了前边的按惯例要加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几个字。四月三号头版刊登关于价格管理制度的意见，同样只用了党中央，却没有提到习核心。更令人寻味的是，中组部长李冠杰和统战部长石泰峰的对调。文章分析说，中共历史上几乎没有统战部长晋升到最高领导层的例子。这次调动意味着习失去对党务的控制。这个史无前例的调动意义重大。张正修说，军队清洗和党务异动指向一个惊人的可能，中共正一步步排除习近平。川普重锤直指中国经济软肋，中共内部的异动会不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值得关注。台湾正在进行汉光41号演习兵推，有媒体报道，美方派出曾任驻韩美军司令的退役四星上将罗伯特·艾布兰出任这次汉光兵推的资深观察员，并担任台湾参谋总长梅家树的顾问。中华民国立委王定宇表示，艾布兰在2021年卸下了美军驻韩司令的身份，近期先刚退伍，刚退休就来到台湾担任我们汉光演习的顾问，而且他这一次身份是非常特别，他是担任台湾参谋总长梅家树的顾问，再一次证实了台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重要性。对此，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上个月美国国防部有份机密文件被传媒爆料出来，入边提到而家美国政府喺度諗緊，如果将来中共真係打台湾，会唔会考虑喺韩国嘅美军过嚟帮台湾防卫。咁而家就有位以前喺韩国驻军嘅美军司令退役之后就嚟咗台湾做我哋嘅参谋总长顾问，仲有份参加我哋台湾一年一度最重要嘅汉光演习。其实佢嚟不单止有象征意义，还有实质作用。陈世文进一步解释，美国在东南亚有成十万驻军，在南韩就驻了大约26000左右的美军。但重点是，南韩这一班26000的基本上都是陆军。将来如果美国真的愿意出手帮台湾防卫，那当然主要就是靠陆军的地面部队来支持我们。而离台湾最近的美国陆军就是在南韩的这一班26000人。中共党魁习近平到访马来西亚之前，当地保安升级，据传习再次自带防弹车出访。习近平于14号开始对东南亚三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外界认为美中关税开战之际，显然中共想拉拢南部近邻和美国对抗。但是专家指出，习近平此行不会成功，这些国家为了自己生存会和美国站在一起。台湾大学经济教授樊家忠表示，习近平出访当然想找多些盟友，希望这些国家不要那么积极配合美国，某种程度上和中共合作。但问题是，现在看下去，这些国家根本亦没什么筹码真的会站在中共那边去对抗美国，他们又没什么实力，又没什么经济着数，怎会肯这么做。据报道，习近平于4月14号到15号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4月15到18号到马来西亚和柬埔寨。马来西亚《东方日报》称，警方以高级别反恐措施布防，甚至出动全频无线电干扰车全程护送习近平座驾。而习近平这次访马的座驾将会是红旗 N701 轿车。公开资料显示，这款轿车采用了特殊的装甲材质， 使车身具有极高的强度，能够抵挡住手榴弹的攻击。据悉，习近平访马来西亚前后，中共特务大规模布控在吉隆坡各处。马来西亚是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员，严重依赖中共的投资。现在你怎样跟中共妥协都好，或者在政治上怎样配合他们的要求，其实都没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美国说你要对中共加税，你就只是得选做抑或不做。现在川普做事一向很硬正，他一定会要求这些国家围堵中共。如果没有做到围堵，中共就会去利用你们的国家去洗产地。讲真，马来西亚和越南都不是小国，他们要帮中共洗产地影响很大的。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漏洞不补起来，美国的关税政策就达不到效果，到时马来西亚政府就要被迫配合美国，如果不是会被美国打到很惨。越南在去年从中国入口商品1619亿美元，马来西亚1015亿美元，柬埔寨亦入口了130亿美元中国商品。美国会要求这些国家，特别是东南亚的国家，连台湾都包埋，问你们会不会对中国设关税贸易壁垒。譬如说，所有由中国入口过来的这些国家的货都要收一定程度的关税，好像25%那样。目的有两个，一来防止中共用你们洗产地，二来就是直接向中共施压。那这些国家就要面对选择，你是不是要配合美国？你如果收了关税，中共一定会报复你，但你如果不收，美国就会对你的货品收回很高的关税，这些对等关税就不会取消。所以现在基本上是每个国家都要选边站，没得说走中间条路，第三条路已经不存在。观众朋友，你觉得习近平访问东南亚三国会有什么成果呢？请参与讨论。台湾外交部14号谴责柬埔寨将涉及电信诈骗案的台湾人遣送中国。柬埔寨漠视国籍管辖原则，配合北京强行送中，恰逢中共党魁习近平本周开启东南亚之行，14号访问越南，15号到18号访问马来西亚和柬埔寨。联合早报报道，柬埔寨此行遣返犯罪嫌疑人到中国，可能同习近平访问柬埔寨有关。台湾外交部14号发布新闻稿指出，柬埔寨政府近日破获电信诈骗据点，逮捕了180名台湾人，并分别于13号晚间及14号凌晨配合中共要求全部遣送中国。而且柬埔寨在中共的施压下，没有提供台湾人名单及具体遣送人数。台湾外交部敦促柬埔寨尽快提供详细名单，更对柬埔寨政府配合中共的做法感到遗憾，并表示抗议。外交部再次呼吁国人切勿赴海外从事不法行为。台湾政府各相关部门将持续通力合作，跟踪调查。柬埔寨外交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这些被逮捕人员遣返中国的决定是依据柬埔寨法律，并遵循中共提出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对此，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中共在背后搞鬼，他透过叫人地将这些疑犯送回大陆来制造一个讯息，就是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因为柬埔寨和中共有很好的关系，中共对柬埔寨影响力很大，所以我相信其实是中共出声要柬埔寨将那班人送回去大陆。你面对这样的邪恶政权，讲真，真是觉得无奈又遗憾。陈世文很担心台湾民众被送到中国后的处境，发生遗憾的事情中共搞不定，说不定会似对法轮功那些人那样，捉了去大陆之后连器官都拿去卖，什么都可以发生的。基本上柬埔寨最少都要讲清楚，究竟是哪一个人被你捉了。台湾起码要知道 在那边被送去中国，到时先可以追踪住这件事。那些人要审判几耐，判几多年，坐几耐监，这些资讯都要有。审完坐完，当然应该送回原本居住地，不可以就这样无限期困住人地。但现在很明显，柬埔寨根本不肯配合，不愿意将名单交给台湾。台湾政府现在搞到成件事一头雾水，完全都不清楚，还被中共有机会在背后操作，真是很危险。另外，中共援助柬埔寨运让海军基地扩建新设施，5号正式开始运作，6号中柬两国军队就启动年度联合军事演习。运让港属于中共一带一路项目，外界认为巴拿马运河、柬埔寨运让港都是美中必争之地。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讲，现在在一带一路周边的国家其实都是采取观望态度，看下风向点吹。如果中共在今次这一场和美国的对抗，无论是贸易战定是大国竞争，慢慢输紧的时候，我相信到时候国家选边站的情况会更加明显。一带一路那些国家到时很可能会转头找回美国合作，在商业和贸易上拿回一些实质的利益，然后慢慢就会放弃中国市场。观众朋友，你有没有担心被送到中国的台湾人的安全呢？怎样才能够保障他们能够平安回到台湾呢？请参与讨论。日经亚洲新闻14号报道，美国苹果公司利用90日关税宽限期，加大往印度和越南的关键产业链转移，扩大海外工厂的产能。但中共利用严格的海关检查，企图阻碍这一进程。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苹果其实就好像一个风向标，因为它的供应链在全球最复杂、最精密，而且政治敏感度极高，所以当苹果一决定要撤出，还要不惜用高成本去空运零件离开中国，这个动作就讲明他们已经不再当中国是世界工厂，反而是当中国变成一个高风险的地区。苹果这么大型、这么有代表性的外资企业都开始加速撤走，其实就反映了全球企业对中共政权已经没什么耐性。虽然中共用了很多行政手段在海关设卡控制舆论和阻住这一过程，但越是这样做，外资就越看清楚中国现在根本是一个风险很高、后果很严重的地方，所以结果只是会走得的企业会走得更快。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日经，苹果公司通知供应商，美国市场的大部分 MacBook 和 iPad 需要在越南生产，苹果希望今年印度能够生产至少5000万部 iPhone， 印度将生产销往美国的大多数 iPhone 的机型。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苹果公司还要求供应商尽可能将所有零部件空运到东南亚和印度，以支持美国市场对各类产品的需求。苹果已指示将印刷电路板等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泰国和其他中国以外的地区。报道称，包括 Meta、惠普和戴尔在内的很多美国顶级科技公司已加快在越南生产，他们正争分夺秒地在90天前为美国市场建立库存。不过中共似乎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加大力度限制产业链和设备的转移。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中共当局几个月来一直在度加强海关检查，来自中国的生产设备出货陷入停滞。台湾大学经济学教授樊家忠讲，现在豁免关税的商品大多数是啲电子类的终端产品，好像手机、电脑、伺服器，这些产品的主要生产商其实都是美国公司，好像 iPhone、辉达这些电子产品商基本上都是美国自己人。如果突然之间对中国收 145% 这么高的关税，成条供应链一定会出现大问题。 美国那些电子厂商自己都会中招，很大影响，所以现在可能是第一个考虑，就是要给一段缓冲时间，等他们可以慢慢将供应链由中国转出去，否则一刀切的话，大家都会一起受苦。盛树认为，实际上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出走潮已经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实际上应该讲有很多企业已经是在政治安全和全球战略方面的一个考虑。中共吸引外企和投资入中国的时候，他们成日讲啲花言巧语，听落去好似好吸引，但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旦你进入中国，就会变成中共手上的人质，成为他们产业链的一部分，即是说你入了去根本不容易走，不单止要留住人、留住钱，还要留住设备和技术。中共这种做法其实是会令越来越多企业感到惊慌、感到恐惧。习近平对台湾是成日虎视眈眈，他不停加码去恐吓台湾。台湾问题现在可以说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和企业地缘政治风险的一个重点，因为没有人、没有公司愿意将自己的资产放在一个可能随时都会爆发战争的地方。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